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，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，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。
整个约伯记三十几章在这个辩论，就这三个朋友就陷入一个错误里，本来要帮助他反而是害了他。那好，讲了这些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正面的来谈基督徒怎么看苦难问题。那其中有几个要回答的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为什么一个好基督徒也会碰到苦难啊？基督徒碰到苦难，首先你要了解，第一呢，基督徒没有特权，不会遭遇苦难。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掌权的世界，对不对？苦难来自于不一定是你的罪，你的罪会造成神的管教，但是周围都在罪恶之中，所以呢，你不害人，别人害你，是因为罪的后果，是整个世界在罪的笼罩之下。因此，基督徒在这个罪恶世界当中，我们没有特权逃避罪恶世界所遭遇到的各种的患难。所以当瘟疫发生的时候，基督徒会死吗？会。不会说基督徒就不生病了。所以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，这是罪恶带来的一个后果，基督徒难以避免，难以避免。所以再好的基督徒也没有这个特权，圣经上没有特权说我们可以逃避这些。第二个，有一些苦难的确是罪带来的后果，所以你说好基督徒会不会遭到苦难？有一些苦难跟他个人的罪也有关的。第一种说的是世界性的罪，第二种罪是他个人的罪。但是我们要强调哈，是有一些苦难来自于他个人的罪，他犯罪的结果，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于他个人犯罪的结果。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。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然后又杀害了这个乌利亚以后，那么那个时候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，就说了一句很清楚的很严厉的话。那这个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节，那么大卫认罪，因为拿单责备他以后他认罪，然后拿单就奉神的名宣告，他说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病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个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是苦难。当然这后来的应验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要杀大卫，亚撒龙公然的跟大卫的妃嫔在大庭广众之下同寝，故意来羞辱他的父亲。那像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苦难，对大卫来讲是个羞辱，对大卫来讲是个极深的一个痛苦。怎么发生的？因为他犯了这个罪，所以神公开的严厉的责备他，管教他。所以是有一些罪是因为基督徒犯罪的结果。那么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有提到神有时候要管教我们，所以有时候是的确有神的管教。第三个原因，基督徒为什么会遭遇苦难？有时候神是用苦难来操练我们，来炼净我们不一定我犯罪，只是神要让我的生命被提升，要炼净我们。所以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就常常提到这个当时教会碰到很多的苦难问题，他对苦难的问题他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。被试验，信心被试验， 所以有时候苦难是神容许的，为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，然后更被纯化被炼尽。所以你知道像大卫打死哥利亚之后被神拣选，可神没有让他一帆风顺，他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十几年之久。这个苦难他写下很多的诗篇，他在苦难当中真的是好像丧家之犬，可是整个过程的里面他被炼尽。约瑟17岁被卖做奴隶，30岁做宰相，13年当中做奴隶做囚犯，神要炼尽他。约瑟没有犯什么罪，所以他的苦难不是他的罪，但神有他的美意，要炼尽他，要操练他。神有时候对我们也有这个美意，他要炼尽我们操练我们，所以他容许我们经过患难。那第四个方面，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呢？哥林多后书12章就是保罗提到那根刺的事情，他提到苦难可以教导我们学习谦卑。那保罗自己说了，因为他得的启示太大了，那神为了避免让他得的启示太大以至于自高自大，所以呢神就容许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啊，免得他过于自高。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我们，苦难常常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有限，人的有限。有时候当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利，各方面好像蒙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是觉得只要我做什么，没有什么不能做。神有时候借着苦难让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无助，但这个无助的时候，正如保罗所说的，什么时候我软弱，我就可以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我软弱的时候，基督的能力就能够覆庇我，带领我走过去。在很多过去教会的属灵的伟人当中，有很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所以那些苦难好像神没有让它消失。为什么？神要这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经历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。所以我阅读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，就很深深的感触到，这是神的智慧，也是神的恩典和美意。我们随手举很多例子。100年前，英国伦敦最有名的一个牧师叫斯布珍。斯布珍是非常有讲道恩赐的，被称为讲道王子，他的教会好几千人的。那么他的讲道的恩赐、牧会各方面真的是没有话讲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已经很了解了，就是斯布珍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他终身都有得一个忧郁症，他一生有个忧郁症，一生都没有好。当然100年前的医学不那么发达，对忧郁症也没有药可以医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，他一直有个忧郁症，可是他仍然被神重用。那我相信斯布珍不会不祷告的，他当然祷告，他当然祷告，好像保罗求这根刺离开他一样。我看他不止祷告三次，神就容许忧郁症一直跟他一生一辈子。那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，神让我们学习谦卑，学习谦卑。宣教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克里威廉，到印度的克里威廉。克里威廉从宣教学的角度来说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，他宣教贡献很大，他是不但是开疆破土，他有很多新颖的观念，都成为一两百年之后我们今天都效法他的这个模式和榜样。那么他40多年之久在印度，哎呀，做的事情真的是今天让我们叹为观止。40年左右，他翻译了38种印度文的圣经，有的是全本的大概有6种，然后新约全部的大概有20几种，还有部分的加起来一共38种。然后他创立了印度第一家私人的大学，他做校长，他开工厂，他做的事情多了，废除了很多印度不好的这个风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到印度不多久，他太太精神分裂。他太太本来就是精神状况不太好，到了印度，知道在200多年前，印度的情况比现在糟多了，所以在那种 环境上的差异，他太太的压力很大，然后他孩子又生病，我记得不错，他有个孩子死在印度，他太太发病的时候是孩子死了之前还之后我不记得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些压力，他太太本来就精神状况不太好，精神分裂，但是当时的种种的状况，所以克里威廉坚持自己照顾他的妻子，所以没有把他送医院，他自己照顾他精神分裂的妻子。十多年后他太太才死掉。那你可以想象，他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宣教工作责任要承担，还要照顾一个精神病的妻子，那神为什么不怜悯他呢？让他太太身体好呢？或者这个或者那个，有很多方法，神为什么让神的仆人受这么多苦呢？那我只能说，神也让克里威廉经历到我们的软弱，经历神的恩典的覆庇。虽然克里威廉有非常大的贡献，但他还是知道自己是血肉之躯。神要让我们知道，免得我们自己自高。所以历世历代很多的圣徒，神都借着苦难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。第五个呢，苦难会使我们更懂得体恤别人，安慰别人。也就是说，保罗也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，在哥林多后书他特别提到说，为什么他好像经历很多的苦难呢？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一开头就这样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，我们的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受苦好像一个先锋部队一样，我们可能莫名其妙受个苦，但神有他的美意，我的受苦这个经历成为我对别人的帮助。别人在受苦的时候，因为我感同身受，但不是想象，是我自己走过来的，因此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。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话，也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多人经历过人生各种的苦难，然后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苦难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是我们所谓苦难神学有一个正面的含义啊。第六个，总的来说，受苦与我们有益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并不是说好像我要找工作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刚好有基督徒的朋友有介绍信，刚好有个缺，刚好什么，通常加在一起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在爱神的得益处。通常这边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通常更是指的说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神有时借着环境甚至是苦难使我们得益处。所以诗篇有这样一句话，受苦与我们有益，受苦使我们有益。诗篇六十六篇也有这样一句话，好像里昂人用车打我们的头等等，这些苦难最后却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。苦难对我们有益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受苦，有很多是正面的原因。那好，再来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个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个人碰到苦难怎么办？在上面的分析苦难有种种的原因的时候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自我省察，求神光照，认罪悔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再一次强调，你的苦难不一定跟你犯罪有关，但是不可否认，你的犯罪是跟苦难可能有关系，所以你不能先排除犯罪的可能性，所以我们要自我省察，求神光照，要认罪悔改。所以像诗篇139篇他的祷告里面就是要求神怎么样来鉴察他的心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你必须常常有这样祷告，因为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神可以光照，神可以开启，然后愿意认罪悔改。所以第一个，先自我省察，先自我省察。第二个，自我省察完认罪完以后， 你需要用信心仰望主，信心仰望主。譬如说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。任何的苦难中，举目向天，向神仰望，啊，仰望主。诗篇42篇也是一样的。有时候我们心里悲叹，啊，我的神啊，你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我的仇敌这样逼迫我呢？啊，等等。但是，这个最后你要把这个转成一个正面的朝向神。所以诗篇42篇第8节说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仇敌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头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仰望神是我们能够脱离苦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。然后在现世的苦难里面，第三个要用忍耐的态度去承受，用忍耐的态度去承受。苦难是暂时不会过去的，可能有一定的时间，所以你必须学习忍耐。所以罗马书保罗也提醒我们说，患难生忍耐。就说有时候我们今天这种社会呢，什么都是要快速的，吃东西要快速的，速食面。所以我们今天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赶快赶快赶快，所以没有耐心。苦难一来说，好，神啊，忍耐一天可以了，不行了啦，不行了，快点。神要我们操练忍耐，好，要忍耐态度去承受苦难。那患难生忍耐，忍耐可以塑造性格啊，所以等等之类的。第四个呢，要用喜乐的心去面对苦难。怎么样能够喜乐的心面对苦难呢？那就是说，如果你了解前面我们所说的苦难有很多好处，那我们学习谦卑，学习体谅别人，受苦总的来说与我们有益。这一切正面的意义，虽然你一时还不能够看出来，神要教我们学什么功课，但你知道，神无所不知，神无所不能，所有的事情没有偶然，所有事情都是神的美意，万事都叫爱神人得益处。相信了这一点以后，你相信神在你身上借着苦难要来雕塑我们，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面对这个苦难。所以罗马书5章3节就是说，在患难中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，就是有这个态度啊。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？好像一个奥运金牌的选手，他每天在锻炼的时候很辛苦的，锻炼的时候很辛苦，每天练啊跑啊举重啊，辛苦的要死，可是他知道锻炼的结果最后是什么？金牌。所有的苦难都值得，所以他可以欢欢喜喜的面对这个苦难啊。所以我们同样要了解，所有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是神在折磨人，不是这个。所有的患难都有神的美意，你看到最后的荣耀，你就可以用喜乐的心来面对。最后呢，用祷告来向神倾心吐意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最难受的时候，你向神倾心吐意。诗篇有很多这样的诗篇，譬如说诗篇42篇、43篇，都是像神有点像抱怨一样，啊，神啊，我每天可想你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朝见你呢？哎呀，人在讥笑我，我怎么办呢？等等啊。那诗篇4篇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话，显我唯一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，现在连续我听我的祷告，这种都是一种哀求，是向神倾心吐意。我们不必装着没事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用祷告向神倾心吐意。所以这一切啊，用信心，用忍耐，用喜乐的心，用祷告来面对，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苦难，然后在苦难中得益处。那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不是我受苦，是我周围的一些弟兄姊妹受苦，我怎么去安慰他，怎么去帮助他？第一个呢，是罗马书12章所提到的，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与哀哭的人同哭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声胜有声，你说不清楚，不说也罢。所以不是一定要 应该说一些什么话来安慰他。有时候你说的话如果不得体，或者说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的话，有可能你说的话反而造成另外一个负面的效果。所以爱哭的人同哭。那我刚刚说了哈，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，你就看见耶稣到一个时候就耶稣哭了，这个就有很大的安慰的效果啊。所以爱哭的人同哭，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不一定要说什么。那当然有一个故事是这样，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史温道Chuck Swindoll， 很多人听他的讲道的广播节目叫做 Insight for Living 那么这是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分享他自己的经历。他有个小女儿呢，眼睛出生不正常，后来很久以后经过很多眼科医生的检查，有个眼科医生答应可以帮他开刀。他的眼球是这样哈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叫掉白眼，就是我们普通眼球瞳孔向前，他的女儿呢眼睛的这个瞳孔肌肉的缘故，所以摆不下来，所以他的瞳孔都是看天，看人也都看天，所以要看你的时候他要这样下来才会看你，否则平视的时候头总是看天的。那有人就觉得他很傲慢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其实是他的眼球肌肉有问题。到了青少年以后呢，当然个性就变成很孤僻，因为别人都不喜欢跟他交朋友。那这个牧师就很担心，就找了一个眼科医生帮他开刀。开刀完以后去拆线，两个礼拜以后拆线，他带着花跟他太太去医院。就到了医院的时候拆线，纱布拿开，他女儿眼睛闭着，他就跟他女儿说，乖女儿，把眼睛打开给爸爸看看。他想象中是眼睛一打开正常了，好极了。没想到他女儿眼睛一打开，眼睛只有白的没黑的，比以前还糟糕。以前只是眼睛望天顶，现在是全白了。他爸爸一看，怎么手术的结果更糟了？他一下子啊，就心情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，他完全没有想到，他就把花丢在他女儿的被单上，掉头就走了。他太太还留在医院，然后开着车回家，也就回到教会去了。他叫了秘书说：“你今天提早下班，把门锁起来，挂个牌子，不要人打扰我，把电话线拔掉，我不要接电话。”门格锁起来，我不要跟人家讲话。好了，秘书走了，门都关起来了，电话线拔掉。隔了一阵子，外面有人敲门，他不理他，那个人就继续敲，他还是不理他。那人敲了一个多钟头，这个斯文多牧师呢就心里很气，我今天想静一静，心情不好，连我安静都不可以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烦的嘛？挂个牌子就不要打扰了。还是到门口，从玻璃窗看出去，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，可能是个执事。他心里想，这个人真是不识时务哎，干嘛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找我呢？敲门敲一个钟头，他没有把门打开，里面有条链子，把门拉住，他开了一个小缝。他就跟那个弟兄就吼的一声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见客不可以吗？你怎么没完没了敲门敲一个钟头的？哇，正在大骂的时候，那个弟兄也不说话，一只脚一踹过去，门就被踹开了。踹开了门以后，那个牧师吓一跳说，你要干什么？那个弟兄说，跟我走。二话不说就把这个牧师衣领一拉就搂出去了，然后还直接问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跟我走就是了。他把装上车子，然后就从这个教会开出去了。他的教会在美国加州南部，那个南部那个地方啊，再往东走每走一小时左右就到了一个沙漠叫死谷。死谷啊，就是你到里面迷路啊就稳死了。他把车子就往这个死谷的沙漠就开过去了，开到沙漠边缘， 他就从高速公路就出去了，靠着沙漠边缘就停下来，很空旷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弟兄呢，把车子停在那儿，就把车门打开，让石文道牧师出去。他也没说什么，石文道牧师走出车子来，面对沙漠，悲从中来，就放声痛哭。放声痛哭，这个弟兄呢也不讲话，就在他旁边陪着他。偶尔他哭的人摇摇晃晃，他就这样扶着他的肩膀，就陪他站着。个把钟头以后，石文道牧师说：“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弟兄就把他送上车，开回去，就送回他家，交给师母去了。事后，石文道牧师说：“感谢主，那天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给我一个肩膀可以靠着，可以跟我同哭。他说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走过来了。”他说啊，我这个弟兄啊，在我教会十几二十年，他听过我无数次的讲道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讲过几次，如何面对沮丧，面对挫折，面对失败，我讲过很多这种道，可是我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他没有拿我的书，没有拿我的录音带叫我自己听，他也没有拿一堆话来解释说给我听，他只是陪我同哭，然后我就走出来了。当然神还是有恩典了，事后因为当时眼科医生都来不及解释，两个礼拜以后他女儿的眼睛就完全好了。眼科医生来不及解释，他已经跑了，就是说手术以后有些人病人的反应就是眼球会倒回去，隔两礼拜再转出来，哎，就对了。所以他的女儿就是这种状况，哎，更坏了，老办法又回来了，哎，正常了。所以他女儿现在正常了，也嫁人了。但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，那种心情、那种反应，人的软弱啊，所以怎么安慰受苦的人呢？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。第二个，加太书说，有的时候要彼此分担重担。分担重担的意思就是说，除了分享以外，也可以帮他做一些事情。不管是家务事，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彼此分担重担。那这些呢，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，可以去怎么样去面对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有一天开车呢，出了一个车祸。其实他车子因为下坡的时候呢，大概刹车有问题或什么有问题，他怕车子刹不住，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他就把车子在下坡的时候呢来个急速右转，右转的时候就去撞到树或者撞到墙壁，让车子赶紧停下来。可是因为急速的转撞击的结果呢，他的脖子啊，颈椎就错位。他说他听到自己脖子的咔嚓一声，就哦，不得了了。当然脖子没有断，哇，但这个很严重啊，颈椎这样错位。所以到了医院以后，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就是要，哇，他真的是像孙悟空的金箍罩一样，他就一个不锈钢的铁框，大的六根这个不锈钢钉，把他的头架住，顶住他的头，六根。然后下面这个不锈钢呢，要锁住他的肩胛骨，要锁住，所以整个头不能动，啊，六个月。哦，当时很痛苦了，可是他是个妈妈，有一个女孩，已经有七八岁，多少岁了？先生在上班，要做家事，那怎么办？那除了我们鼓励他、安慰他以外呢？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的他参加的那个小组呢很有爱心，他们就动员安排了一下，安排了一下呢，所以有些人轮流每个礼拜，比如某一家人替他家烧饭，轮到那一家人烧饭，每天是烧两份，给自己吃给他吃，每顿饭都是双份的，一份给他们，一份给他们自己吃。那有一家人轮流烧饭，有一些人呢就帮忙轮流帮他洗衣服， 那孩子放学的时候，因为有另外一家人的孩子跟他这个孩子同校同班，所以每次放学呢，就到其中一个姐妹家里去，一直待到她丈夫下班回来把孩子接走。所以孩子的照顾是一件事，烧饭有人管，洗衣服有人管，反正家里的事情能分工尽量帮他分工，足足弄了六个月。好，到六个月以后钢架拿掉了，是慢慢恢复正常。这种就叫做彼此分担重担，这也是一个很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啊，安慰。当然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那个姐妹对教会也好，对团契小组，对弟兄姐妹真的是感激不尽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教会生活。最后一个是为他们祷告。有时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的时候，或者很远遥远你帮不上实际上的忙，那还是可以为他们祷告啊。所以为他们祷告，跟他分担重担，然后为他们一同哀哭，这些都是我们最起码的可以做的一些事情。当然前面所提到的有一些关于苦难的意义等等的说明解释，跟他们分享也可能会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《基督教要理》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《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》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